好，恩光团契的诗歌唱的好不好？好，我们这是很高兴哈，全家一起来把这个感谢赞美献给我们的神，这是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来，欢迎。那么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宣召经文是说，主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么不过呢，我想今天可能很多的人大概不是这样认为，大概很多的人认为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么我们在今天要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会比以往花更多的时间讨论一些好像在圣经之外的事情。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到底什么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自由，然后我们才会回到圣经里边看到底圣经里边讲的自由是什么。那我们要讲自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来说起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的你们的左手边呢应该是最初的设计的图，那右边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见的这个实际的雕塑。那么这个雕塑呢从底部到火炬上边将近100米啊，是93米高。那么在早年当人们都是靠坐轮船旅行的时候，当人们从特别是从欧洲那边经过大西洋到了纽约要进入美国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所谓的自由女神像就觉得好像从此就可以自由了。那么情况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事实上就是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制作本身其实没有那么想象的自由。那么这个像最初的他的一个创意的人是一个在法国出生的一个意大利的雕塑家，这个人名字叫做巴特尔蒂。据说这个人在1851年法国的这个拿破仑巴拿巴推翻了第二共和国的时候，当时的法国人民为了捍卫所谓的共和，就在这个街头呢就有防御的工事和当时这个的军队进行这种抵抗。那据说呢这个设计的人呢看见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手里在这个拿着一个火炬在这个夜晚拿着火炬冲上前去的时候，就这个被枪打倒了下去所以他就想起来在1830年这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做欧仁德拉克洛尔，这人画了一幅画现在很多人都大概都在肯定都看过，叫做自由引导人民。那么他自己当时呢就有一个想法，说他也想做一个雕像来表明这个自由的意义。那么他的这个想法呢后来到了1865年得到另外一个人的支持，这个人是法国的一个法学教授或者说也是一个政治家，叫做拉奥拉叶。那么1865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宣告在美国的奴隶制正式没有了。那我们都知道在对美国人来讲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那么当时在法国的政治家认为说，美国的这场战争标志着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自由走向了新的一步，所以他就去找这个雕塑家，就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来建议由我们法国人来做一个自由的雕像，然后送给美国人送给美国人。好，这个概念就从这里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来设计这个像。不过当他们开始设计这个像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已经不喜欢那个1830年那幅油画里边那个以前的那个画家的画的油画里边是一个半裸着身体的一个女性，一手拿着法国的国旗，一手拿着枪，他们觉得那个形象太过暴力，所以他们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为主的，所以他手里不能去拿枪。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观念就已经和他们早年的观念就已经开始改变了。然后呢他们说他们不拿枪不拿国旗拿什么呢？他们说好，我们手里拿一个代表和平的火炬。 那么另外一个手要拿什么东西呢？他们说另外一个手呢，他们想来想去就拿了一块石板，这个石板上边呢刻的是罗马字，意思是1776年7月4日，这个是美国的宪法通过的日子。他们说拿着这个东西就意味着美国他们进入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离不开法律。那么同时他们在想到这个女的头上呢，他们设计的最初呢是有一个帽子，一个什么帽子呢？在古罗马的故事上历史上曾经有为了表示这个奴隶被解放出来以后戴一个伞形的一个帽子，他们最初说好，我们把这个帽子给这个人戴上，后来想说不行，这个美国这个南北战争刚结束，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帽子戴上有点太刺激南方，南方已经败给北方了，这个南方已经失去了，然后我们还给人家说看，这就证明你们的这个奴隶制是不对的，说这个太刺激人家了，所以不能把这么刺激人的帽子给他戴上。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戴了后来的这样一个王冠，这个王冠上呢有七个角，这个王冠是从哪来的呢？这个王冠呢是因为他们在设计这个女的的时候，他们设计的是古罗马神话中间的一个神，有人说是自由神，一个是太阳神，不知道他们最后定的是哪一个，总而言之是古罗马传说中间的一个神，头上戴了一个王冠代表着太阳，说这个太阳可以有七个角照亮七大洲，照亮七大洋，说这就是自由照遍全球。所以你们听了这样这个介绍，你们会想到在整个这个设计中间其实已经被政治被宗教已经约束到中间了，根本不像他最初想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自由女神像本身中间其实有太多的不自由在里边。那么后来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这个设计者这个巴托尔迪，他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遇见了一个女性，他觉得这个女性长得呢很端庄啊，很端庄，他觉得这个应该成为自由女神像的模特，他就去找这个女的说你愿不愿意做模特，这个女的是愿意，然后他在雕塑的过程中间他和这个人产生爱情，最后呢他和这个人结婚，那么他也把这个人的形象也雕塑在这个像里边，可见这个雕塑像里边呢又充满了西方的浪漫的文化。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没有时间介绍，就是在这么多年啊，在将近20年的制作过程中间，他们怎么样去搞到钱，他们是为了搞到钱，他们怎么样去妥协，他们受到了太多的经济上面的约束。我简单做这点介绍，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这方面有很多资料。我是要讲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所谓的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过程中间，它的创作构思设计筹资兴建的整个过程中间，虽然有非常多美好的事情，也真的可以鼓励人们争取自由，但是其实这个像的建立和基督教信仰里边的自由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也和人们所讲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完全没有关系，完全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当1886年10月28号这个雕塑的这种落成典礼在纽约举行的时候，当时的是前任的州长，当时已经成了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他主持了这样的一个盛大仪式。就在这个仪式结束不久，有一个报纸叫做克利夫兰公报，这个是非裔美国人就是黑人所发的报纸，这个报纸上当时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说这个标志的名字叫做自由照亮世界，他说但是呢这个表述呢叫我们感到恶心，因为他不觉得当时在美国已经有自由，凭什么你还要照亮世界。他说有一天如果真的美国有了真正自由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再去照亮世界吧。可见在100多年前这个自由像立起来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美国真的有了自由。那么有人说那是100多年前，今天美国的自由已经好太多了，我们可以肯定美国比世界上的很多很多国家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自由， 要不然在座的各位不会跑到这里来。我不是说你们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找自由哈，但是这个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真的是这样子吗？大家都知道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弗格森事件，一个白人警察打死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双手已经举起来投降的黑人青年。我们看样这样的画面，我们如果去追踪这个报道，我们去会想到说，美国今天真的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自由吗？ CNN 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段评论，他们引用了在1863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马丁·路德·金他的讲话 I have a dream。 这个评论的题目是说，他说的没有错，的确是个梦想。他意思是说，这个梦想当时讲出来了，今天在美国依然还是个梦想。所谓的黑人能够和白人一样的自由，到今天并没有出现。在那样的评论里边引用了一些资料，他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黑人的贫乏，黑人的穷困。他说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黑人的家庭的收入不到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60%，在美国白人的贫穷率不到1/10，而黑人的贫穷率超过了25%。美国黑人家庭所拥有的资产远远达不到美国白人拥有的家庭资产的1/10。所以他说，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 dream。 他说我们必须要继续有这个 dream， 因为这个 dream 现在没有成为现实。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头我们人类自己想要的自由得不到呢？特别是我们想要那种我想要什么就要干什么的自由，为什么会没有呢？其实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话语里边去看。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边，就特别的给我们讲到了神的道、真理、自由的关系。我们今天要接着来学习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什么是耶稣基督赐给人的自由。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了自由，我们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这个自由？那么基督徒既然是一个自由的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自由给别人吗？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给别人自由啊？不过你们的手里的周报上第三行有一个错字，基督徒如果给别人自由，那个是我打错了哈，那个不是秘书的问题哈啊，一字之差，意义差得很远哈。基督徒如果给别人自由，我想可以变成另外一篇讲道哈。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基督徒如何给别人自由啊，请大家原谅。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我真的有自由吗？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真的有自由吗？如果我们还不了解圣经的定义，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盼望大家知道什么叫自由。如果你想按照你自己想的，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自由，你也照样可以问，你真的有这样的自由吗？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不但是要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你说在这个世上要给我们自由。到底是什么是自由？我们当如何来珍惜这样的自由？我们也怎样如何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来享受自由？主啊，我们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你的道来行出来，使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在讨论到什么是圣经里边讲的自由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叫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啊。自由女神像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哈，这个是人们在电脑上去把它 PS 的哈，人们会把它各种各样的图摆到上边去看，从这些图里边你可以看到什么是世俗社会的自由，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哈。那在这里的自由女人像里边，自由女人手里举的是什么？举的是钱，举的是武器，举的是什么？征婚广告哈。啊，而自由女神像呢，当时他们觉得为了表现那种自由是一件非常慎重、非常圣洁的事情哈，所以他们呢就给他穿上全部的袍子。那今天人把它改变说，哎，把它脱掉哈，把它脱掉。那也有人呢很想把真的想把自由女神像与基督教的信仰放在一起哈，所以他们就把和那个巴西的那个耶稣的像放在摆到一起。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考虑自由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考虑？那么在非圣经的自由的概念里面，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常常想到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在学术领域研究自由的概念从来都不是这样啊，从来都不是这样。那自由这个概念其实蛮复杂的，我想我们今天这里时间不够，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哈。我想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研究自由这个问题哈，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这个东西有太多的争论，而且你要和别人讨论自由，你一定会和别人讨论的脸红脖子粗，我告诉你，每个人的观点一定会不一样哈，一定会不一样。这个自由的本身就是一个叫人啊讨论起来非常在争取个人自由的一个题目。在我们中国最早其实没有自由这个词儿哈。啊，最早中国出现自由这个词儿可能在东汉年间有一首长诗叫做《孔雀东南飞》，我想我们大家没有读过，但是名字一定听过哈。在那个里边出现过一句话叫做无意久怀愤，汝气得自由。那个好像是我们现在找到自由两个字比较找的意思哈。在那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自主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讲的自由是有一点像。不过孔子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自由，我看倒比较贴近我们今天讲的自由的概念。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叫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不会违背自然规律，不会违背社会规定。这其实就是今天在我们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上的讨论，在法律上讨论的自由的意思。自由这个词最早是日本人把西方的观念引进中国的时候用了我们的这两个字。通常从哲学的意义来讲，自由强调的就是说人在那个自然规矩里来行动，而且我们很清楚那个规律，我们在那个规律里中间，我们顺着规律走，这个叫做自由。当然如果严格的来讲，可以把它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但是在政治上讲，自由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底下所有这种权利。一种什么精神呢？它就是对什么是正确的不那么确定的一种精神。你说这件事情是正确，他说我需要再想一想，我不敢太确定。从政治学上来讲，这就是一种自由。他说这是一种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保证了社会的结构不至于被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去奴役另外一个人一部分人。因为当你说正确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要想说，嗯，你说正确，我叫我想想这件事情到底正确不正确。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由。那么根据这样的想法，在法律上就有一个叫做无罪来判定的自由，就说法律要保证一个人他在一定的领域里边，他有权利使他自己可以自主的去追求他所设定的目标，而不被别人来干涉。那么在政治里边，这种自由的边界就是人权，用人权来定论。 那么关于这两讨论非常的激烈，一直到了二次大战中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它简单的归纳为所谓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说一个人他应该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他可以生存，这叫做免于匮乏，然后他自己可以不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这样的说法就被后来的世界人权组织，被联合国组织就所用。那么什么叫做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边可以追求设定的目标？那么我的目标和你的目标发生冲突怎么办？因此啊，其实从道德的角度来讲，自由是包括了一个自律的过程，讲的是一个人他可以既轻松又愉快的来参与社会的活动，但是他在参与社会的活动中间，他不能去伤害别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间所讲的，自由是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听到，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讲的自由，好像都不是我们人讲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因为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总会发生关系。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如果完全按你的标准就可能伤害了我，我完全按我的标准就可能伤害了你。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标准从哪儿来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去看，就追到最初的问题，从哪儿来的？从我们人去吃了神不让去吃的那个果子来的。其实不在于吃那个果子，而在于没有吃果子以前，人想说我要像神一样，我要来制定标准。当我们每一个人从那里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自我为中心。当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就很容易伤害别人。当我们的行动伤害了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没有得到他的自由。当别人按他的标准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得到我们自己的自由。这就是罪。所以当耶稣基督要给我们讲什么是自由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先提到真理的问题，先回提到道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他，这是我们上一次解经的最后的一节经文。请注意，有许多人信了他。然后31节中文翻有两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叫做所以。原话是说，耶稣说了这话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这个所以这两个词儿，就把这两节经文接到一起，就表明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因为有很多人信他，我们大家学过我们的前面的几章中间讲到，耶稣是知道人心的。耶稣知道这些人的信未必都是真正的信，耶稣知道这些人的信是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来的信，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信。所以耶稣要给他们讲，好啊，你们既然信我，我告诉你什么叫真的信。这就是31节的意思。耶稣说，你们既然真信吗？你们既然信我吗？那么你们就要遵守我的道。如果你们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可见在这里，那些信的人和耶稣所讲的门徒其实是有区别的。我们如果把第八章的经文一直看到最后，你们就会发现，这些信耶稣的人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话以后，居然要用石头把耶稣打死。请问这些人是真的信耶稣吗？显然不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判断，他们觉得信耶稣有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好处，或者说有他们所认为可以得到的自由。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前面讲过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那些人信耶稣是要干什么？有的人要吃饱肚子，有的人要什么？要拥护耶稣基督做王。 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同样的事情？我们信耶稣要干什么？我们信耶稣要保证我工作有保障，要保证我有钱挣，保证我不得病，保证我得病一祷告就好。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要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美国，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信了基督教，好像我们到哪说话就是融入了美国一样，变得好像有一点儿，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不管信不信，只要加入共产党，好像就容易当公，就可以当公务员一样。那背后有一个政治的动机，有一个经济的动机，有一个个人的动机，可是这些动机不是耶稣基督的道。所以就是说，你们若要信我，你们要遵守我的道，然后你们就可以成为我真的门徒。那么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什么叫做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这个地方讲的是常常的遵守，这个常常的遵守是一个简单的过去主动式的语态，这个语态的表明说这件事情不是做不到的，是可以做到的。耶稣讲这句话是可以做到的，你们是可以真正成为我的门徒的，但是你们必须要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在原话的意思是住在我的话里面，泡在我的话里面。换句话讲，不是我们要操纵神的话，是我们就好像游泳一样，我们是在神的话里边，要按照神的话给的力量给的福利去游泳，而不是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想怎么解经就怎么解经。耶稣说当我们常常遵守他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讲的那个本身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他的真的门徒。然后耶稣说你们才会晓得真理。在这里我想我们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圣经的解释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大家每个人都在读经，今天每个人都在读经，而且今天每个人都可以上网去查经文，所以常常在讨论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个人自己的解经有那么一点点差别。圣经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本身的解释不会叫我们每一个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的确你和我的解经会不一样。那么这个问题不出在圣经，出在我们自己，出在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经验，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去解释圣经怎么办？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我们需要大家平等的在圣经面前一起来分享。不是说某一个人他就对圣经有绝对的权威，不是说某一个团体他就对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圣经本身是圣经的权威。这叫做以经解经，以整本圣经解释圣经中间的一句话，最终的权威在圣经本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都模糊不清，等有一天我们见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才会看得很清楚。这就保证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颗谦卑的心，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去常常的不断的去研读圣经。神的话绝不是我们今天研读一遍就完了，不是说你今天对圣经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就永远是对的。圣经永远是对的，你不是永远是对的，我不永远是对的，我今天对圣经的理解很可能不一定准确。所以这也是保罗让我们大家在听讲道的时候，你不但要有谦卑领受的心，你也得有一点点去警惕的心，看中间会不会没有讲错。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自由的一个定义，是说对那种所谓正确的事情他有一种怀疑，说真的正确吗？这个是自由中间所需要的。不过我们后边会讲到，请大家不要怀疑圣经和耶稣本身。耶稣讲当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门徒，然后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三个词，第一个是晓得，晓得的意思就是知道。那么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从来不是仅仅指的头脑中间的理解和赞成，晓得 知道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边指的是在情感上的喜爱，在行动上的顺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说你知道真理的时候，意思是说你完全被真理征服，你要委身于真理。这个知道是有行动的，知道不仅仅是个思维，是知情意三者都在其间，自己完全顺服神的道。那第二个词是我们要讲到什么是真理。讲到真理，我们要看到在约翰福音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当时的人们他们对真理怎么样理解。当时是罗马帝国，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文化，在希腊的哲学里面讲到自由的时候就离不开一个观念，就是说自由是人生存的需要，没有自由就不能生存。所以我们大家常听到人讲怎么样，没有自由宁愿去死，因为他认为没有自由就不能生存。而为什么自由代表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呢？因为在他们那里，自由的概念是和善的概念相联系的。他说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要按照善的标准去做事情，当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他自己心里边那个善的标准，那个至善的标准做事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他就会很满足。他说若是没有这种感觉，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可是希腊的先贤柏拉图等人，他们承认人其实手里没有善的标准，每一个人都希望按照至善的标准生活。可是什么叫做至善呢？什么叫做完全的善呢？你的善的标准跟我的善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他们讲，当我们没有善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人就失去了自由。那么当我们在追求善的标准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希腊文化的观察，人们在追求善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善，结果是追求的是恶。你以为你做的一件的是善事，你做出来的是一件恶事。可是你即便做出一件恶事，你还以为你做一件善事，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要用一生的努力去追求这个至善的知识。他说这就叫做自由之路，自由之路就是追求至善的之路。那么把至善换成另外一个词，在这个希腊文化里边就叫做真理。换句话讲，追求真理就是自由。可是希腊文化承认，即便真理在我们面前，我们其实不认识真理，因为人自己手里没有真理。这个问题在希腊的人的文化中间，在素食文化中间是没有解决的。到了约翰福音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人里边是不会有的，我就有，因为我是从至善的神那里来的，神是至善的，所以真理就是我。你们要相信我，你们就有了真理，你们有了真理，你们就走在真正的得自由的路上。因此上耶稣在这里讲的真理，讲的就是他自己，讲的就是神的旨意。因此上相信耶稣不是按照我们的知识判断，是要求我们相信他。你可以对很多的事情发生考虑，发生怀疑，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失去了自由，但是按照耶稣讲，你就是不能对耶稣本身发生怀疑。有人讲这也就太不讲道理了，可是耶稣讲你要讲你的道理，你就没有自由，因为你在罪的捆绑之中。因此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真理是他自己，是神。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间在讲到自由概念的时候必须明白的一条。好，接着耶稣讲到说，当你有了真理，你就真理会叫你得自由。换句话讲，耶稣叫你自由，神的旨意叫你自由。那么自由这个词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里边有大概有40多处的经文都出现过这个词。 如果回到希腊文，是由三个相关的词组成的，这三个相关词的本意就是随意而行。所以我们讲，其实西方今天的很多文化观念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化，来自于希腊文化。那么这个希腊文里边的，我们找它原文这个词的话的意思就是随意而行。但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个随意而行赋予了一个新的意思。刚才在啊，文善长老带我们大家在祷告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祷告到一句话，他说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的这个地方用的自由，你如果在查经文的其他地方，在其他所有地方，这个词没有翻作为自由，这个翻作自由的词翻作什么？翻作为舍罪，翻作为得释放，翻译为得赦免。因此上这里话意思是说，真理叫你从罪里面释放出来，真理叫你不再被罪捆绑。我们可以想，倘若我们这些人们都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我们做一件事情都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前面世俗社会定的关于自由的概念，就是说当我们自由的时候是随心所欲，但是又不约规矩，换句话讲，我们自己做的很开心喜乐，但是又不伤害别人，岂不就成为可能了吗？因此上耶稣讲的这句话的要害是说，你们这些信我的犹太人，你们要放弃你们的判断。什么判断？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中间认为，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熟悉律法的，当我们把我们所理解的律法拿出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是自由的人。虽然我们曾经在埃及当过奴隶，虽然我们曾经被别的国家一再的统治，虽然我们现在依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是自由的。耶稣讲，不，你们其实不是自由的。人都愿意说自己是自由的，人也同时抱怨自己说好像自由还没有得够。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是晓得了真理，你们就得真自由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没有做过奴仆啊，你怎么会说我们得自由呢？因为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自由啊，他们说我们很自由啊，我们现在在罗马，虽然我们没有国家，可是我们宗教上不是很自由吗？我们不是有我们的会堂吗？我们不是有我们的圣殿吗？我们不是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祭司？我们不是可以敬拜我们的耶和华神吗？怎么会说我们没有自由呢？所以说明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清楚，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自由不仅仅是讲的物质层面的自由，政治层面的自由，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灵命的层面自由，他们知道这一条。可是耶稣说，你们对这一条的理解其实不全面，因为你们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以为你们熟读旧约你们就有自由。耶稣说，不，不是的。我们前面讲到耶稣讲过说，你们以为圣经里边有生命，可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在这里讲的是同样的意思，你们以为你们熟读律法，可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今天这样的问题其实同样临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基督徒的名字了吗？我们不是有了这个名号了吗？我们不是受洗过了吗？我们不是对圣经有很多研究吗？我们大家在查经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很有见解吗？我们有没有真的自由呢？耶稣说，我们若不能够顺从他，其实我们没有自由。这些人很想说他要维护他的自由，耶稣说，你维护的不是真正的自由，你需要的是我给你的真的自由。你要给真的自由，就是要脱离罪。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最大的罪是不认耶稣的罪，是不信神的罪。耶稣说，你要从你们的那种靠着个人的理解中间出来，你们要完全顺服圣灵，完全顺服我，你要接受我。
所以当耶稣讲，当耶稣对他们的回答的时候，耶稣就明确的告诉说，犯罪的就是奴仆，意思说你们讲了半天，你们还是罪人，你们还是罪的奴仆，所以你们还没有自由。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维护自己的自由呢？如果我们维护自己的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耶稣教那不叫自由。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追求的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金钱，我们说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一定是要有的，可是钱不能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啊。好，我们今天的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辛苦点不要紧，只要我的孩子能够干得好就好，我们成了孩子的奴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被手机所控制，我们成了手机的奴仆，很多人去赌博，本人成了赌博的奴仆，还有人，很多人在今天，很多的今天的，特别有一些女性哈，我发现有很多男性也开始有了，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干嘛不用我年轻的身体去换得金钱，换得地位，换得权柄，不用白不用，过期作废，以为自己参加选美，他现在很多人有觉得自己很想去当所谓的嫩模，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后边有强大的犯罪的背景，在后边有人在操纵。我们自己以为的自由，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自由。很多人一方面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自由辩护，一方面又感叹说，哎，我也没办法啊，社会就是这样子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自由在哪里？你要维护你的自由吗？你要维护哪一种自由呢？真的这个社会叫你就没有办法吗？你如果知道你这一生中间的所有的一切和永恒来比其实微不足道的话，你如果知道那个天上的家，你知道今天只是客旅的时候，你会重新思考所有的有关自由的问题，你会重新思考你到底应该为什么而做。基督徒既然按照耶稣讲，我们真信了他，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给别人自由？耶稣在讲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边有两层意思，36节很清楚的一个意思说，耶稣希望人们得自由，耶稣他是天父的儿子，35节里边的儿子只指的是耶稣，耶稣说只有他能够知道天上的一切的事情，他是永远的王。但是到36节说，耶稣说我愿意叫你们得自由，我愿意叫你们有一天也到神的家里边来，耶稣愿意把自由给别人。当然了，耶稣给别人的自由是什么？首先把别人从罪里边解除出来。耶稣道成肉身这33年他也在肉身里边，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这些人被罪所捆绑的那个痛苦，我们肉体我们物质的痛苦耶稣是知道的。但是唯一的区别是，耶稣他并没有罪，不像我们在罪里面出不来。因此上耶稣对我们世人那种不自由的状态是很清楚的，因此他才讲说他要来就是要释放我们。耶稣愿意把他自己给了人，换取人可以得自由。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也愿意说把自由带给人。我想如果我们要讨论到基督徒怎么样把自由带给人，会想很多。 我这里只简单的讲一点，我特别今天想分享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给别人自由啊。我今天不太多时间去讲怎么样给非基督自由，那个重点就是要向别人传认罪悔改的福音。因为当一个人只要还在罪里边，他就一定没有自由。就像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可是我们有血气，我们的老我还在捆绑我们，在此期间我们就没有自由。我简单的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宽广容忍的心。在中国曾经有一个文化大师哈，叫做胡适的，同时代有另外一位大师叫做陈独秀，两个人当时都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锋，但他们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陈独秀认为，我为了叫中国人得自由，我必须怎么样，大刀阔斧，开展革命，不惜流血牺牲，因为我是要把你从那种不自由中间解放出来。胡适认为说，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他说，你首先要容忍那些人不会一天之内就听了你的话，马上就觉得你的革命的主张很好，你要给人家时间，你要允许人家怀疑你，你要允许人家寻求，你也允许人家等候。耶稣基督明明知道这些人不是真心他，耶稣基督依然有爱心有耐心给他的门徒们讲什么叫做真的门徒，什么叫做自由，什么叫做真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我们要尊重别人，当别人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当别人解经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当别人和我们在教会关心的领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别人，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主里边在寻求耶稣基督给的自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对这方面的事工很专心，有的人对另外的事工很专心，二者都是好的。不要觉得只有我关心的事工是最重要的，别人不关心就说明别人灵性很低。不要因为在某段某一个解经方面你的观点和别人不一样，你就认为别人一定是反对圣经，别人一定就是不得进天堂。我想除了耶稣基督讲他是儿子有权赐给人最终的自由，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去论断别人。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法利赛人的标准，不是用耶稣基督恩典的标准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的侍奉没有自由，我们会侍奉得很辛苦，侍奉到一定阶段我就不想侍奉了，我就不想和你配搭了，因为太累了，因为我什么事情都按照你说的去做，我受不了。当然侍奉不是说每个人都想按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有个标准，可是这个标准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建立，我们要按照圣经，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带我们看见共同的，而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我们要容忍别人，我们也不能用回避别人的方法，我们不能用回避与人沟通的方法。回避别人，不和别人沟通，不但使我们自己失去自由，使别人失去自由，会使整个教会中间没有了自由的气氛。因为人和人之间越离越远，这种冷战打下去，大家彼此之间根本谈不上是喜乐。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当我们和谁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怎么样，我惹不起还怎么办，还躲不起吗，我就走掉了。其实这样不好哈，我们既不要叫别人躲，我们也不要去主动的躲，我们就是要在大家彼此不一样中间，甚至有争论啊，最好别争论哈，争论很伤和气，我这个人脾气很坏，有人爱和人争论哈，那个很不好，但是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最近有一个研究调查，我们以为当我们用了新的网络手续以后，我们之间可以更好的交通，最近研究说不是的啊，有一个大规模的调查来调查关于这个对斯诺登这个问题的评价，最后发现的结果是在社交网站上边哈，在 Twitter 的 Facebook 上边，人们出现了更加明确的与人隔离的倾向。当我看到一些跟我的评论不一样的时候，我要不然删去，要不然我就简单的躲开， 要不然我干脆把它从朋友圈里拿掉。如果我们在面对面的环境，你有时候还躲不开，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最后变成了人们的看法越来越两极。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研究的看法。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告诉我们讲，人的本性就有一个特点，不喜欢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基督明明知道这些人最后可能要拿石头打他，耶稣还要在那里去讲，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这是给别人自由。第三个方面，我们不能高高在上，我们不能得理不让人，特别是在教会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团体主席的，可能我们在某一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一点，可能在某一方面我们的圣经知识多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别人错了，我们就用那种压制的口气，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这会使别人觉得他的自由被侵害，他会逃避我们。如果说我们错了，神早就知道我们错了，神老早就知道我们是一群罪人，可是耶稣基督并没有用那种方式来对待我们，他来到我们中间，愿意为我们死，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说给别人自由，我们需要有行动。给别人自由不是光是拿嘴上讲，给别人自由是要有行动。有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比讲话影响更大，比如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将来好的生活，请问什么最重要？大家讲说，哎呀，当然了，做好人最重要啊。但是我们今天对孩子很多的培养，其实培养孩子抓紧金钱，我们今天给孩子很多的训练是为了孩子有一天能够挣到大钱。我们可以不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所有的做法就是这样子。主日早，平时睡觉不敢起到，上学很重要，主日早晨，哎呀，叫孩子睡一下吧，好不容易一周了啊。在教会里边，孩子在他们的儿童的班里边讲了很多爱的事情，刚坐到车里边，爸爸妈妈在这边就吵起来了，孩子说，爸妈妈你们不要吵， shut up。 我们的行动让孩子失去标准，让孩子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一面说我们爱弟兄姐妹，一边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侍奉设立各种的拦阻。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讲自由是摆脱罪恶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每个人身上还有老我，有血气，我们要求圣灵把这些罪恶留在我们身上的影子根子，把它一点一点的挪去，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别人就很喜欢在我们跟前，他们觉得在我们跟前蛮自由的，到那一天我们传福音的效果一定会更好。我们最后大家一起要来把这四节经文读一遍，这四节经文都是和自由有关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们至少从我们自己之间按照这四节经文去做。我们来接着读，我们不需要读经节的哪一篇哪一章节哈，我们就从开始读。来，请，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作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使是。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只有当你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才真正的有了得到真自由的可能性。我们也感谢你，你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挽回来，你说我们从此要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从此要成为自由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血气，我们有老我，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做光照，为义为罪为审判，让我们知道我们若要得自由，我们就必须远离罪恶，远离血气，远离我们的老我的发作。 主啊，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主里边自由的人。求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赐给人自由、彼此在基督恩典里边的人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